集，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通用汽车关闭工厂，失业工人责怪谁？中国留学生爱扎堆，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适应美国校园生活。另外，百样人生为您介绍美国人善待弱势群体和动物的创举。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许湘云。我们首先来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美国前总统乔治·小布什本周一伤心地陪伴父亲的遗体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让民众向这位冷战尾声时期的美国领导人表达最后的敬意。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老布什当年的内阁官员、现任国会参众议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前往国会圆顶大厅悼念老布什总统。老布什的长子、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带领家族从德克萨斯州乘坐空军一号，陪伴老布什遗体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然后再前往首都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国会山。老布什的葬礼星期三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民众来到国会山排队悼念老布什。老布什11月30号在休斯顿家中去世，享年94岁。他的夫人芭芭拉·布什7个月前去世。
My son, it is your time.
接着，我们来盘点2018年好莱坞票房大赢家和影片特点。毫无疑问，由漫威制作的《黑豹》是全年票房的最大赢家。影评人士称赞说，这部全黑人演员阵容的超级英雄影片不仅独具冒险精神，而且把非洲大陆拍摄得美轮美奂。影片讲述了黑豹回到了瓦坎达担任国王，可是过去的劲敌再次出现，他被卷入了一场政协大战。黑豹在美国赚得7亿美元，海外票房也高达11亿美元。名列票房第二的是《复仇者联盟：无限战争》，国内票房为6亿8千万。动漫《超人特工二》则以6亿美元的国内票房位居第三。2018也是音乐片获得巨大成功的一年。从 Lady Gaga 主演的《一个明星的诞生》，到《波西米亚狂想曲》，再到《妈妈咪呀二》，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That's the best kind of party, little girl.
另外，以女性为主的影片也脱颖而出，包括桑德拉·布洛克、凯特·布兰切特和安妮·海瑟薇等主演的复仇片《瞒天过海：美人计》，和詹妮弗·加纳主演的惊悚动作片《薄荷》。漫威第一次推出了以女性为主的电影《蚁人与黄蜂女》，也让人耳目一新。2018年，好莱坞向种族多元化又迈出了一步，《摘金奇缘》是25年以来第一部全亚裔阵容的影片，票房成绩可喜可贺。这部浪漫喜剧片讲述了一位亚裔美国女孩到新加坡第一次见男友家人的故事。影片《星球大战》中天行者卢克的光剑下周将在洛杉矶拍卖，这部经典影片中最著名的武器预计会卖出20万美元。一起拍卖的还有《星球大战》中其他25件物品，包括1977年第一集中黑太战机飞行员头盔原件，估计可以卖出30万美元。《星球大战》系列的全球票房高达100亿美元，其中的道具和服装也身价匪浅。1977年影片中的一个完整的 R2D2 在2017年拍卖中以276万美元成交。即将拍卖的这把光剑是《星球大战：新的希望》中演员马克·哈米尔扮演的年轻天行者使用过的，由奥斯卡得奖道具师罗杰·克里斯汀制作。他制作的另一把光剑在去年拍卖中以45万美元成交。随着节日季节的开始，纽约市的各大百货公司想方设法用既传统、独特、有动感十足的节日装点，在吸引民众的购买欲的同时，推广慈善活动。今年梅西百货的主题是相信回馈的奇迹，其中的新角色是个胖乎乎的北极熊，充满互动元素。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则和环球影业合作，把格林奇融入橱窗。在营业将近81年后，今年是 Lord & Taylor 百货公司最后一次装点节日橱窗， 通过视频回放往年圣诞装点，让顾客沉浸在温馨的回忆中。Lord & Taylor 即将在百年庆典时关闭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旗舰店。阿尼斯纽约精品店的节日主题是做出改变和值得改变，鼓励顾客回馈有需要的人。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公司和百老汇关怀艾滋病机构联盟，六个橱窗系列以百老汇舞台为背景，打造出梦想剧场的主题。珠宝店蒂芙尼公司则以蒂芙尼制造的节日为亮点，向1960年代的传奇艺术指导吉恩·摩尔致敬。感恩节放假前，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公司决定关闭美国境内的五家工厂，这使得1500多名工人失业。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个决定提出质疑，可是通用汽车表示，关闭工厂是因为汽车行业的改变。我们的记者到俄亥俄州的通用汽车工厂采访了那里的工人们，他们觉得自己被全球市场抛弃了。
1600名工人即将失业，工人们在这个620万平方英尺的工厂制造汽车，而这个工厂长期以来都充当着临时屏障，使这个中西部的社区远离美国制造业变革的残酷现实。
这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座工厂，它让这个小镇能够继续发展下去。我们的钢厂已经不在了，我们的工厂不见了，帕卡德汽车倒闭了，通用电气公司不见了，克莱斯勒走了，通用汽车也走了，这个小镇依赖着通用汽车，它的离开会让这里变成一座鬼城。
尽管特朗普总统夏天才告诉这里的人们留下来，但是通用汽车支付给工人们每小时30至40美元的优渥工资早已成为过去式。
Don't sell your house.
别卖你的房子，别卖，千万别卖，他们会升值的。我会让这些工作回来，让工人们重回工厂。
We're gonna fill up those factories.
这家工厂生产中型轿车雪佛兰克鲁兹，当地工会主席戴夫格林说，工人们知道这种车型的销售量可能并不高。
汽车的定价需要公平公正，如果我能到经销商那里租一辆比雪佛兰克鲁兹更便宜的 SUV， 那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希望物超所值，他们会觉得同样的价格的话，车越大越好。
特朗普批评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决定，
他们说雪佛兰克鲁兹汽车卖得不好，我说那就去生产卖得好的汽车。
这家工厂是接到通知需要关闭的五家工厂之一，这里的工人希望通用汽车推出新的产品，但问题是劳动力成本在通用公司的墨西哥的工厂要便宜得多。
为什么在墨西哥建造？原因令人震惊。我听说在墨西哥的拉莫斯，工人时薪是2.65美元。
扎克在这家工厂工作了18年，他说总统不应该受到责备，毕竟这是公司的决定。
我们是生产车辆的人，我们是推动这家公司发展的人，然而是谁在受苦呢？是我们工人，而不是美国企业。第三季度他们有60亿美元的收益，他们却有理由裁员14000人。
我们一次又一次证明，我们在洛兹敦有最好的劳动力，这里是最佳的地理位置。通用汽车的离开是愚蠢的。
美国公司与社区之间长达50年的合作关系可能即将结束。
近十年来，美国大学招收中国学生的数量快速增长。美国人对中国学生的印象是有钱，很喜欢扎堆。那么中国学生是怎样看美国校园的？特别是在张莹莹绑架案之后，他们对校园安全又有哪些担忧呢？请跟着我们的记者一起到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去了解一下。洁碧鳞次的中餐馆，川流不息的亚洲面孔，这里不是中国的大学校园，而是全美排名前50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校内47000多名学生当中，中国学生占5845人，超过总人数的12%，居全美大学之冠。
学校到处都是中国人，就连我住的公寓也全是中国人。
Chinese people.
due to how much money they have to spend to get here because of all A.
因为学校收了他们高额学费，他们能开好车，不必打工也是想当然的。
Don't have to work, or at least that as the impression comes about.
Just well dressed, like their outfits.
他们穿得很时髦，国际学生感觉很会穿衣服。
Well coordinated.
他们好像很喜欢扎堆，而且他们好安静。
这是刘宇东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就读金融工程硕士班的第二年，他来自美食蓬勃的广州，这次念的便是熟悉的家乡味。
哇，还好，都还好，就是只有在大四的时候最后没课才可能。
刘宇东的班上有50多位中国同学，不过没有美国同学，这与他最初想象的留学生活有落差。
打游戏吗？
卡币没卡住。
安稳的朋友圈使他少了些主动结交美国友人的动力，英语进步的幅度也不那么明显。
我到至今为止，我觉得我最难听明白就是出去吃饭点菜的时候，那些有一些服务员或者是那个收银那些，他们讲的东西讲得好快，然后就而且会有一些口音嘛，然后就听不太清有的时候。
很多美国学生就说我。今后就是说 student debt， 就是学生那个借债嘛，他毕业之后他就很快去找工作，造成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现在招的很多学生，就是研究生就是中国或者是印度或者是伊朗或者是那种 international student。
伊大招收的中国学生数目近10年翻了超过6倍。2017年末，一间巴士公司在广告中称，乘坐该公司巴士不会感觉自己身在中国，引发歧视争议。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就被欺负过
啊，你还欺负我？
就是他看你比较柔弱，就会来欺负你。就是那时候不是手没什么力气嘛，然后拎个很多菜啊，然后在那个就在那个后面停车场那边走，然后就有人就开着车在故意用喇叭来吓我。按了喇叭之后还学狗叫，然后刚好又怕狗，就
音乐有点差。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友好的，对啊，对啊，就在身边其实都挺好，就是这种现象我觉得都是极少数吧。
中国学生人数在伊大国际学生群体占超过一半，校园安全是他们关注的一项重点。
Yingying Zhang, she's...
Yingying's family is responding.
Hello, well, smaller SUV, there's surveillance video of it searches her.
真的，我们找到。
2017年6月，26岁的中国学者张莹莹在伊大被绑架后失踪，检方认为她已经死亡，全案将于2019年4月庭审。伊利诺伊大学在事发地点修建纪念花园，让所有人能铭记这起事件。张莹莹的朋友李同学一有空便前来花园帮忙。对他的想念不曾随着时间减少，
我还是很想就是让他这个事情尽快能够有一个结果。莹莹到底在哪？那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的罪犯？他能不能认罪？就是希望能够早点有一个结果。
It's just in memory of Yingying.
我们用这座花园来缅怀莹莹，因为这里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原本在公车站牌那里纪念她，不过那还不足够说明莹莹的故事。这个花园更加永久，也非常美丽，我认为能更好地纪念她。
中国留学生普遍认为这是一起单一事件，不过意外发生后，他们也对人身安全提高了警觉。
哇，谢谢。
从湖南来念材料科系的邓涵露加强了和家人的联系，时时让家人知道自己是平安的。任何时候只要想家，打开视讯，他总能感觉自己像是回到长沙的家一样。
那天我没生日那天。今天干啥？干
啥？我就觉得难免，我在中国我也会遇到这种事情，这种我觉得心态就还挺好的，所以就。这唯一的一个就是我们不敢单独打 Uber 了，就是 Uber 或者是搭便车我们都不敢了。
国际学生办公室主任麦克法尔兰强调，伊大校方对保护学生安全的决心，加强安全宣导，并且提供夜间乘车服务。更重要的是，帮助学校数量庞大的国际生更加融入校园生活，充分享受大学生活的丰富多彩。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美国动物庇护所拯救滥浴场中的幼犬，还有给别人一个机会可能会发生奇迹，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的动物庇护所里有很多被主人遗弃的流浪狗，还有些是从幼犬滥浴场中被拯救出来的。生活在滥浴场里的狗遭遇让人心疼。今天记者莫菲要带我们到动物庇护所里去走一走，希望能够唤醒人类善待动物。
有些庇护所里的动物似乎不需要担心安乐死的威胁，它们有良好的生活环境，每日户外玩耍与运动的机会，和定期体检的福利，甚至还有孩子陪伴一起阅读。爱丽丝·阿拉贡今年11岁，这是她第二次来这里。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她懂不懂，但她是个不错的听众。
这里就是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林沙路动物庇护所，主线动物营救组织 Mainline Animal Rescue。山环水绕，风景宜人，占地近60英亩，也是全美最大最完善的动物庇护所之一。目前在这里的狗、猫、兔子有约300只。比尔·史密斯是创始人。
主线动物营救组织的动物有1/3来自幼犬滥浴场，1/3来自个人让与，比如那些没法再养自家宠物的人，另有大约1/3的动物来自其他拥挤的庇护所。
史密斯所提到的幼犬滥浴场 Puppy Mill 是指任何以牺牲犬类福祉为代价，从强迫犬类交配、买卖幼犬中盈利的场所。大的滥浴场可饲养千余只，小则10余只不同品种的犬类。
幼犬滥浴场让狗的兄妹母子之间互相滥交，他们才不管这些，他们不在乎。
幼犬滥浴场的生活条件非常苛刻，很多狗甚至被毁坏声带防止狂吠，他们终生挤在一起，吃喝拉撒也全在笼子里进行。
我们驱车去兰卡斯特县，当时-15摄氏度，是个晚上，你能听到狗吠的声音。他们住在兔笼子里，金毛那么大的狗也住在小兔的笼里。天气非常冷，他们只能站在铁网上，水桶里的饮水都结冰了。我总对自己说，如果我被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会是什么感觉。
可那些饲养者却毫不动容，比尔说他们看待狗的角度和一般人完全不同。
In that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
那个社区的人把狗当成农副产品一样看，就像玉米一样。
主线动物营救组织并没有对此坐视不管。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提高人们的意识。我们住在一个特殊的位置，见证了这些动物被拯救出来，他们的处境，听说了孩子们在圣诞节心碎的故事。他们整个节日都是在兽医急诊室里度过，因为他们刚买回家的小狗就这么一命呜呼了。作为动物庇护所，我们有责任将这些故事和经历告诉他人。
除了在高速路街道旁架起布告牌与全食超市 Whole Foods Market 合作之外，每周都会从幼犬滥浴场拯救一部分狗带回这里。他们首先将在诊所接受全面体检、必要手术并注射防疫针。兽医梅根·麦格拉斯是这类诊所的医疗总监。3年的时间里，梅根见证过不同的案例，面对这些狗的苦难遭遇，梅根更多是庆幸自己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
Every single moment that I'm here，
在这里的每一刻，我都让这些动物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你力所能及的。我见证每一个动物找到了归属，每一个动物更健康地从这里走出去。这代表着我们又一次的胜利。
营救组织还对这些狗进行简单的礼仪训练，让他们懂得基本口令和礼节，为将来的领养做出更好的准备。对于终生困在铁笼里、对家的概念毫不知情的狗，还有机会体验这里的家庭学校 homeschool。
庇护所将其中一个大房间打造成一个温馨的家。从门铃到镜子，从电视到微波炉，家庭学校尽可能让这些狗熟悉家庭的环境，甚至如何与宠物猫相处，如何上下台阶等。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上下楼梯，甚至会迷失在一个房间里，因为他们一直被困在笼子里，一个极其狭小的笼子里。甚至对他们来说，在舒适的地面上站立都会感到不适，因为他们完全不习惯这些。 如此周到的训练和照顾，离不开这里每一个员工和450多名志愿者的帮忙。已经来这里做志愿者4年多的乔安妮·波尔克，正精心为家庭配对代养犬。每周末，乔安妮都会温习这里每一只狗的性格和优缺点，并检查每一位申请人的情况。
这样是为了确保双方真正合适，因为我们确实希望这些狗能够永远成为家庭的一份子。
珍妮·克拉克和她先生刚刚从这里领走一只从滥浴场拯救出来的狗。
我们把它带回家，给它应得到的爱和关注，而这意味着我们也得到了我们需要的狗带给我们无私的爱，所以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好。
克拉克表示，比起购买，他们更愿意领养。
你发现你在拯救一个生命，给它一个家，而不是让它待在滥浴场里。
而这也是动物庇护所所倡导的，去领养而不是购买。史密斯说，在美国，95%在网上和宠物店里销售的幼犬都出生在滥浴场。
美国动物庇护所每年安乐死的狗与出生在幼犬滥浴场的狗数量大概一致，这个事实让人很伤感。如果滥浴场都被关闭，庇护所的狗就有机会找到一个家了。
尽管这个问题不能一夜之间得以解决，但史密斯希望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管你生活在美国、澳大利亚、非洲或者中国，如果你看到一只狗遇到困难，去帮它，因为我相信帮助那些狗就是帮助你自己，我非常非常相信这一点。
或许庇护所的存在就是希望人们知道，这世界上有那么多动物都在等待一个温暖的家。
善待动物和弱势群体，这是人类对生命的尊重。给别人或者另一个物种一个机会，可能会改变他们的命运。一起来看看百样人生。
准备好，笑一笑，开心一点。
I want some pretty socks.
我要卖疯袜子。为什么是袜子呢？好玩呗，五彩缤纷。我喜欢创作，我的工作太好了。非常谢谢你。希望你喜欢这些袜子。我患有唐氏综合症，可是唐氏综合症从来没有难倒我。我有这个机会，我也要给别人机会。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幸福是可以传播的。
我们希望告诉大家，当你给别人一个机会的时候，会带来哪些可能性。
这是一只唐氏综合症患者的超级英雄袜子，约翰设计的，我们就把它做成了袜子。布什总统真的穿过这双袜子，约翰在唐氏综合症日那一天把袜子寄给了他，他对这个设计非常骄傲。我们还有一双女性版的，秋天还要出儿童版。
有人问我们，你们是如何克服障碍的？其实我们不觉得有什么障碍，就是自己动手干而已。
我们的目的是传播幸福，做有趣的事情。
1975年的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开车穿过这片沙漠，我们在一个酒吧停下去喝杯啤酒。我们跟酒吧招待聊天时，他说，你知道吗，前面不远的地方正在拍电影，如果你们想找活干的话，应该去看一看。结果我就留在了这里。我叫克里斯·格鲁奇，是咆哮基金会香巴拉保护区主任，这是加州的一个非营利机构。我刚被雇佣的时候，他们正在修建笼子，需要围墙，需要工具，需要电影布景中的所有东西。这部电影场景正好需要狮子和老虎，所以他们需要大量的围墙板，需要焊工。我就是一个焊工。
And so I'm looking at these two elephants.
我眼前这两头大象曾经一直被锁链锁在这里，我知道被锁住的感觉，我很不喜欢。不过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原来管理这些大象的人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他们只知道如此对待这种动物。我就跟咆哮基金会创始人 Tippi 和他当时的丈夫说，我想管理你们的大象，为什么？因为我要解开他们的锁链。Tippi 和她的当时的丈夫看着我说，小子，你不能给那些大象松绑，那是美国最大的非洲大象。我对他们说，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管理，你们看着，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她然后说，好吧，我们就给你一次机会。
She came out and said, okay, all right, we'll give you that chance. The first thing that I did when I was given the chance,
我有了管理大象的机会，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锁链。不过我也知道，这是在和地球上最大的行走动物打交道。如果一头大象失控了，就会造成无法收拾的效果。所以我开始把它们的锁链放长，然后再把锁链打开，把饲料放在500公尺远的地方，在那里放好一条锁链，等它们到那里吃饲料的时候，再把它们锁上。开始只是500英尺，第二天我就给它们1000英尺，下一次给它们2000英尺，很快。你在一英里之内都不要锁链。技巧在于让动物在不知不觉中和你建立感情。就这样，动物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和你建立起了完整的信任感。就像我说的，开始动物跟随我，几年后再也没有锁链了，我跟随它们。就这样，不断的学习，学习，再学习，摸索动物的习性。以前我每天把它们放出圈舍的时候，它们都会把鼻子伸进这个大垃圾箱。一天我跑出圈舍，跳进垃圾箱里，它们不知道我在里面。两头大象把鼻子伸进垃圾箱时，我就跳了起来，它们只好转过头去，好像说，这家伙无所不在。你们被我抓住了，抓个正着。从此以后，我就成功的成了一名大象人。
圣诞佳节又要到了，参观纽约植物园的小火车展已经成为了很多纽约人的传统活动，一起来看一看。
列车即将进站，纽约节日小火车正式启动，行经超过175个知名地标的等比例缩小版。这是纽约植物园第27年举办圣诞佳节小火车展，十多台造型精致的小火车绕行纽约市大大小小的林立，经过包括布鲁克林大桥、无线电城音乐厅和世贸中心等远近驰名的景点。参观节日小火车展已经成为纽约许多大小朋友的圣诞节传统，徜徉在洋溢佳节气息的奇幻乐园中。
All of the buildings are created.
我们先做好建筑物的框架，再使用植物的一些部分，像是叶子、松果、种子、坚果壳等，把它们粘贴在建筑物上头，雕塑模型的细节，填满窗框、门框、柱子等等。每个建筑物的细节都是用植物制成的。
节日小火车站今年新增了曼哈顿下城的路线。这个世贸中心1号大楼是树皮做的，上头的灯饰闪闪发光。
So every year we add something new.
每年我们都会增加一些新的设计。今年我们传达了对曼哈顿下城复原力的敬意。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增添了几栋新建筑，包括世贸中心1号大楼，它们全都是植物做的，为我们的节日小火车展增添了美丽而奇妙的风貌。
纽约植物园的节日小火车展开放到2019年1月21日，以鬼斧神工和欢欣气氛吸引如织的游人前来参观。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客观来说，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开朗外向的人，所以说带到这样一个新的城市来生活来说，对我来说是完全推倒重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自己会跟自己讲，来这边生活是完全是自己的选择，所以说没有必要在心里就是没有止境的折磨自己，总会有办法好起来的。我是去年来华盛顿念研究生，我从国内浦东一开始先坐飞机要坐到新泽西，因为我所有的行李全都寄存在新泽西朋友的家里。我下了飞机已经很累了，然后紧接着要在朋友那拿车开车去华盛顿，路程的话总共又是5个多小时吧。我到了公寓，就是去停车场停好车，然后就要开始漫长的搬箱子。我还非常清晰地记得，我一共是有6个超级大的纸箱子，加上2个28寸的旅行箱，还有床套啊、被子、枕头一系列东西。然后我记得大概从车子到电梯口这么10几步的距离吧，我就3步一小停，5步一大停，就非常的累，腰都直不起来了。这个新家吧，我得打个引号，因为它桌椅板凳床铺什么都没有，加上我才离开国内的家1-2天，时间很短，我就很容易心理上把这两个地方做一个比较。我一想到在国内的屋子里累了就有非常舒服的一个大床给我躺着，饿了就有这么多好吃的随手一抓就能吃，反观华盛顿的这个家什么都没有，就心里非常空落落的。如果用2个字概括一下的话，就是无助与迷茫吧。到了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就一开始拿出2条毯子，把毯子铺在地上，后来发现躺上去完全不行，和睡地板完全没有两样。后来我就灵机一动，拿2条羽绒服出来垫在下边，再往上一躺，哎，这次成了。但到了晚上辗转反侧的时候呢，发现自己的骨头和地板接触的声音，这咯咯作响声音听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脑子实在太累了，我动不了其他脑筋，毕竟这是人生中最累的24小时了，赶紧多睡一会儿试一会儿吧。出国一趟还是能逼出自己不少的潜能吧。自己在国内有爸妈的陪伴呵护下，很多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呢，在这边发现也能靠自己一步一步的把它做成做好，这样一点一滴的进步在自己眼中还是挺有意思的。人生呢，就该这样在曲折中前进吧。
在这次创业节目里，我们要前往缅因州萨考河，拜会萨考河染坊老板克罗地亚，然后我们将前往纽约州水牛城，找脚踏游轮公司的创办人两位马特。下面请看这一集创业节目。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位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儿，搞点创意出来。美国人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儿。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现在的位置是缅因州萨考河彼得福特市的主街。今天我的访谈对象是萨考河染坊的老板克劳地亚，我们就去听听他的故事。沙县染色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颜色来源主要是大自然，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质。在中国，最早的染料是树皮和昆虫，大约有5000多年的历史。现代染色程序要比过去快了许多，使用的是合成染料，色彩层次大幅度增加。克劳地亚和肯虽然从来没有拥有或者经营过染坊，但他们却从中发现了追求梦想和振兴地方经济的机会。
我叫克劳地亚·拉斯勒。
我叫肯·拉斯勒，我们是萨考河染坊的两个老板，我们的染坊坐落在缅因州彼得福特市。
我们的使命宣言非常简单，我们要成为美国最好和最受人尊敬的染坊。
我想了解一下你个人的情况，克罗地亚，你先讲讲。
我在亚利桑那州阿霍市长大，我的家乡位于美墨边界以北大约60英里。我上大学，生活很传统，结婚生子，也有工作。我当过护士，后来又读了法律。
护士加律师？
嗯，是的。
你这是低就了。做决定那一刻是什么样的？告诉我你第一次想到办染坊时的情形。我可以不可以用疯狂来形容这个你所作所为？是不是这样呢？
我是很疯狂，
显而易见。
这可不是那种经过5年深思熟虑的事情，它只是在机会出现的时候给我看到而已。我们当时业余办了一家生产纱线的小厂，是麻州印染厂的一个客户。这家染坊要关门了，中间呢有人给我们建议，干脆把它搬到缅因州，看看能做些什么。
说到买染坊，我想就是要把染坊需要的设备都买过来，对吧？
是的，要把这些设备挂在拖拉机的拖车上运到缅因州。
挺麻烦的，是不是呢？
是的。
啊，购买过程进行如何？事先你是否就找好了放着他们的地方，或者你会说，哎，我先把它放到车库里，以后再说？
放到车库可能会更划算一些。
当然。
我们很走运，我们看了很多地方，在缅因州也看了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问自己，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成本比较划算的地方开染房呢？这幢房子有天然气，很多很多年以前这地方也做过纺织厂，安装设备，这可是有迹可循的。最后我们做了一个纯粹的商业决定，我们这些人对实际制造问题根本不了解。
明白。
除了我们的印染师傅以外，我们所有人对印染都是一窍不通。不过我们要从零开始，所有事情都要从头做起，无论是招人、培训、晾纱等等。产品出厂涉及的各个环节。
要染纱，但纱线从哪里来？
基本上要从客户那里买来。
客户要把他们的纱线送到你这里染色？
是的，我们为各种各样的客户做印染，有小农场、养羊的小农场、纽约的服装设计师等等。
你们的客户是从网上找到的吧？是吧？
我们开始搞试营业那个阶段特别好玩，我们的产品是通过一家纱店销售的，我们所有的印染都是在华盛顿手工制作的。但是我们意识到这种办法不可以，在一次大型展销会上我们败得特别惨，所以呢我们就上网了。最后我们找到了萨克河染坊。第二天一早我就打电话过去， 然后那边是本机的电话，然后他们给我们介绍这些染坊线，我们双方建立起一种非常友好的关系。我们制作了这些漂亮的调色板，毫无疑问，我们的关系极度融洽。
克罗地亚作为一个老板，他人怎么样？
他人非常好，我叫他我的沙县妈妈。
沙县妈妈，我喜欢这个称呼。
在东海岸，她真是不可思议。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商人，除此之外，她非常热情。
传说萨考河受到了附近地区居住的美国土著部族索克基斯酋长斯宽德罗的诅咒。根据这个传说，三个英国水手打死了酋长的儿子，酋长对萨考河做出了诅咒，定居者和土著印第安人之间长期的和睦关系随告结束。
我们在众筹网站 Kickstarter 搞了一次筹款活动。
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筹集$30,000，实际得了$40,000。
不错呀。
是的，不错。
我猜建厂房和购买设备的费用应该比$40,000要多一点点吧。
你可以这么猜测，你是对的。
再加上一个零差不多吧。
我说目前我们投进去了60万或者70万美元，我们投进去了很多钱，现在几乎没有多少银行存款了。
啊，知道了。
你没错。我们呢必须把事情做成。一年以后呢，实际上可能是开业6个月以后，我们了解一下。我丈夫肯也查了查，他说按照我们现在的商业模式，这恐怕行不通啊。
如果你可以拐回去重新开始，你认为你们的做法会有什么不同吗？
第一点不同的可能是，我可能不会自己做工厂设计，我会雇一位这方面的专业工程师负责此事。原因是大约9个月后，我们发现设备安装的地方不对，不得不重新调整位置，这是个很大的失误。我想我应该就染坊操作条件咨询更多的人。
你们疯了吧？你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我们很糊涂，我们100%同意你的说法，但是我们当时有设想，有机会，我们抓住了机会，一路上我们犯了通常都会犯的错误，但我们这样干了3年，我们终于有望盈利，我们非常激动，我们将在秋季扩大生产规模，更是激动得不得不得了。
你们这里真是人才济济啊。
我知道，我们真的很喜欢多样性。
这是有意为之还是机缘巧合？
我们登了一些广告，面试了一些人，我们发现了一些很有才能的人，碰巧这些人的母语不是英语。
啊，你们叫他什么？印染师傅吗？
是的。
他叫马雷克。
那是很偶然的，我们在纺织调色师杂志上登广告，要聘一名印染师，他申请了。过了一个星期，他来我们这儿一次，在这住了2个星期，他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他说的很有道理。原来的印染师要退休了，顺理成章，这很正常。他很懂印染，我们甚至连复活节彩蛋都不会染。
咱们能不能试试做点什么东西？
好啊，可以。
啊，我要为我女儿选一种颜色，这个怎么样？啊，亮粉色961号。
行，961号。我的助手就是我太太，她将帮我。我要称出一定比重的颜色，你喜欢的红色也是你女儿喜欢的颜色。
好，就是这样。
好，这种颜色或许对任何人都的确很亮，特别是十几岁的女孩，他们会喜欢的。
要配出粉色的颜色，每种颜色都要有一定的比例。
粉色，是的。
这很神奇，我看看，这都是科学。化学
是化学。
现在他把纱线放进去准备开煮。
他开始煮了。
把颜色提起来。
这种颜色需要一定的预热时间，它是所谓酸性染料，将用于这种毛线上。
需要煮多长时间？
差不多需要30到45分钟吧。
这是成品？
是成品。现在我们要燃烧一下，检查一下晾干。这个检查过了，颜色出来了，我们同意进行生产，给任何人都可以用。
你跟克罗地亚是怎么认识的？你们是如何注意到这个生意的？
克罗地亚是那种谈起自己的工作滔滔不绝的人，他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想我们是做研发的，我不清楚染坊是不是真的适合我们。
是的。
但是跟他谈过以后呢，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的科技。
纱线是由几股绞在一起的材料组成的，每股用的都是比纱线本身更短的纤维，这些短纤维被纺成更长的细丝织成了纱线。你有什么忠告给那些创业者、梦想者、准备开辟第二职业或者第一职业的人等等？
好的，我想你要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有真正的信心，你要有很大的干劲，愿意不辞辛苦，不为金钱，这跟拿薪水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多有吸引力啊！
应当勇敢去做，因为你如果实现了目标，你会感到巨大的满足。
你仍然还是一个律师，你老公是做什么的？他的专业是什么？
他是一名医生。
医生？
嗯，是啊，怎么了？
那怎么不辞劳苦做你这个生意呢？
是他们说的。
我是说现在是不是需要放松一点，出去划划船，吃点龙虾？
你啥时候都可以放松，随时都可以出去，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放松啊，因为我们投入很大，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只能成功。
你们的投入太大了。
是啊，明摆着的嘛。
没错，
我认为我们两人都不会追求那种生活方式，去打高尔夫球，坐在海滩上，我们可不是那样的人。
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谈这些。
没关系的，
我想这个故事肯定会在我们很多的观众中引起反响的。感谢。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克罗地亚和肯两人是如何创业的呢？我们回顾一下，他们创业时的信用分数是750分，银行存款3万美元，他们每月的租金大约12000美元，开业头一年的营业额约30万美元，是亏损经营。他们在谈到自己把生意做下去的力量时，用到一个词儿，是专注。克劳迪亚迫切地希望有自己的生意，尽管很多人认为他的生意做不起来，但他还是精心制定了一个商业计划。克劳迪亚就是证明，企业家要永不满足，让热情做你的向导。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Saucer River Dye House。我现在的位置是纽约州水牛城的拉菲叶广场，我们要拜会的人是脚踏邮轮公司的两位老板。这家公司有一辆超级脚踏车，给游客们提供在水牛城观光的工具。这种脚踏车叫做派对自行车或者脚踏爬行车，许多人一起用脚踩轮子而行进的超级自行车，有时候人们把它误解为一辆超级版的三轮车，但它并不是。派对脚踏车的动力来自乘客，方向盘和制动闸都有司机控制。两个马特发现，如果把他们喜欢的东西都组合在一起，他们抓住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办起了这个令人激动的新生意。
我是马特·戴维森，消费者脚踏游轮的副总裁和老板。
我是马特·伯吉高，脚踏游轮公司的总裁和老板。我们的使命宣言是，
我们带你进
行
史
诗般
的
游
览。
是什么让你们想起来做这个？你们最初怎么想到搞这个的？为什么要搞这个特别的游览车呢？
这个想法是2年前有的，当时我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度假，跟朋友一起，有人骑脚踏车经过，我向他们打听了一些脚踏车方面的事情。水牛城中心地区的这个工艺酿酒业最近发展起来了，我看到水牛城有一个机会，可以让那里的人拥有某种独特的东西，能够让他们引以为傲，让水牛城里的人感到非常骄傲的东西，就是，
明白，啊，我知道，
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不呢？
我干这个是因为我的朋友马特·伯基高，他是我的生意伙伴。一天他找到我说，嘿，我需要你，我们一起做这个吧，我们弄辆啤酒自行车到水牛城。我没说，哦，你疯了吧，我只是说好吧，那我们就干吧。
他刚刚很好体验了一把，就自私在自己的家乡搞起来了。
很兴奋地说，嘿，我们需要填补一项空白，市中心要有点动静了，把人们把游客吸引到这里是件大好事，人们已经在城里游览观光娱乐。
你回去后就在谷歌上具体研究怎么做，要怎么做，对吧？后来的过程是怎么样？你首先是 开始研究自行车的，是不是？
就像你说的，我开始进行彻底的研究，了解有关背景，去不同的城市，亲自了解各种各样的自行车。
那一定不轻松。
不，简直是太不轻松了，但是也很有意思。
啊，不过市场研究嘛。
一点不错。
你知道你们是要开着车，喝着啤酒在街上到处转，谁要是这般创业，那事情也太复杂了。
因为这毕竟是自行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有自行车道，
你干这个要有酒牌照，对吧？
不需要酒牌照的。
不需要，
因为从技术上说，我们经营的不是酒的生意啊。
酒是别人捐的，你是如何绕过这一关的？
人们来参加游览的时候，自己带着啤酒。
如果我喜欢扎啤，我得自己带上一桶。
完全正确。如果有些特别活动、私人聚会的，我们就打算用扎啤。
这就是自带酒水的习惯。水牛城与许多创新和突破型的新创企业和发明，包括空调、挡风玻璃、刮水器、起搏器、电动椅子和第一家电影院。开业成本是多少？你们钱是怎么筹来的？目前已经投进去了多少？
我们大概花了$130,000，其中我们两个合作伙伴一共拿出$20,000，剩下的$110,000是当地银行的商业贷款。
你们是怎么从银行拿到贷款的？
我们给他们做了演示报告，这个不是只有4-5页啊。
搞定了。
是的，很好。演示有图表、有插图、有数据、有安全措施，我们是有备而来。
听起来似乎你们完成了演示，他们就表示同意了。
是的。
相当不错嘛。
我要说的是，我觉得我们拿到贷款的一个原因是，银行给我们贷款的时候希望做一做我们的脚踏车，他们希望水牛城有这玩意儿。
安排好一切，做好充分准备，事先准备好每一个问题的答案，这是不是非常重要？
我们开了个玩笑，从外表看一辆车像卡迪拉克，但是从车里看它就像用胶带粘在一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任何经历过这些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你尽可以准备，他都会发现生意在不断的变化，不会像你计划那样发展，你需要能够相应的变化，使自己的商业计划成熟起来，使自己的听众、自己的顾客成熟起来，他们才是你要追求的对象，这是生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没有多大把握赚到钱，我们是不会做这个生意的。
谈谈你们是如何打开知名度的，再谈谈社交媒体以及你们怎么利用社交媒体来扩大生意的。
我们讨论过花钱在社交媒体上做一些宣传，使用脸书广告进行一些效果测试。我们也讨论过去本市找有影响力的人，让他们来做我们脚踏车，谈论我们的脚踏车在推特上和 WhatsApp 上发帖分享。我们还跟消费者讨论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经营渠道做出什么努力，希望我们能够合力打开知名度，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你们品牌的一部分，共同推广。这就是我们对社交媒体作用的感受。
不过你们的可见度之高匪夷所思，所以我想你们要搞的这个生意非常独特。你们就是一个活动的广告牌，确实如此。车边上就印有你们的推特号，你们还有一个网站，并不是所有的生意都有这个条件的。
这是我们让赞助者参与进来的原因。我们说，嘿，这是你们出钱买了一个广告牌，此举不同寻常，非常酷，非常特别，可以吸引游客对这个城市有利，让赞助商的兴趣就起来了。
你们是怎么把赞助人搞定的？
我们在拉广告和赞助的时候有几种选择，我们对可能的合作对象不只有一个计划，而是有一整套从 A 到 Z 的全面计划，消费者是第一位的。
是的。
我们的销售动静还不小，我们出去向人们展示样品，马特头戴 GoPro 摄像机坐在脚踏车上，我们把这种漂亮的视频拿出去展示，我们把这种东西搜集到一起做成精美的促销品，其中有一些事前做好的图标设计，有他们的各种标志物和他们的品牌，这些东西都贴到脚踏车上。我们不是说我们光有一个创意，我们想这是我们的创意，这是我们的支付方法，这是我们方案的需求，这是我们给你们的报告。就像尼尔之前说的，我们对各种问题都胸有成竹。
马特人怎么样？这两个马特有什么特点？我们坐下来一起聊天的第一个夜晚，我就知道他们与众不同。他们给我讲了有关把我们的标志印在脚踏车上的一些想法，这触动了我，我心里一亮。我们想，这是我们加强与社区的关系的一个极好的机会。他们思路清楚，准备充分，这在寻找赞助商或合作伙伴的时候非常重要，对不对？啊，是的。人们说魔鬼在于细节，而他们了解每个细节。移动酒吧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最近在美国和德国这种酒吧又流行起来。 有些脚踏车可以坐16名游客登轮子，有3个乘客不登轮子，包括酒吧招待和司机。脚踏游轮的未来会怎么样呢？
我从不认为这是我们的主要生意，马特和我还有别的打算，做一些别的创业活动，发展几个其他的生意，同时还保留我们的主要的日常工作，但我们绝不会只看到一辆脚踏车在市里转悠的。
从马特找到你的第一天，什么是你们要克服的最困难的事情？什么是你们创办这项新业务中最难的事情？
是时间，你知道，对于我们来说，时间比金钱更为重要，因为事情总是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每次遇到情况都觉得，哎，我们真希望当时这样做就好了。但我们总是试图不要让追求完美成我们把事情做好的障碍。你知道，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无论是网站、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游览车的出行、一次游览，还是解释问题的方法等等，我们追求的是越做越好，力争不断改进。
你们给其他有梦想、有目标或者打算在全职工作之外做点其他事情的创业者有什么建议呢？
这就是犹豫之人必输，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曾经给我说过的话，这也是我认同的一点。如果你有梦想、有眼光，你就应当用心的谋划，争取人们的支持，这就是你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总有很多人在说要创业，可另外一些人呢，实际上是在动手做了。
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就是如果你对别人很好，别人也会给你回报，这对你是有帮助的。别人帮助你会给你建议，也有人可以给你指点，你要紧紧抓住这方面，我们获益巨大。你知道，不要盲目投入，不要做傻事，要做些功课，花点时间把事情做好，要熟悉自己的各种数据，了解自己想进入行业的情况，首先要做好研究，然后才有一个只有一个机会，我觉得我可以填补这块空白，或者说这种服务可以提供。一旦到了这一步，就抓住机会去做。
总之，我希望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会感到很自豪，我与马特合作做成了这个事情。
祝贺你们，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返回水牛城乘坐一下你们的脚踏车。
好，那太好了，
所有的项目都要玩一下。
好啊，
非常感谢。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to start a business, but how 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但两位马特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总结一下，他们创业时银行有大约50,000美元，平均信用分数约740分。开业时他们花了大约13万美元，是银行贷款。他们的生意还没有获得利润。他们在分析自己把生意坚持做下来的原因时，提到的一个词是坚韧。当你脑子里酝酿出一个想法的时候，机会之门就敲响了。你要做的是务必要走出去，推销自己的想法，说服对劲的人入伙。对于两位马特这样的创业者，这就好比是骑上脚踏车到处转转。现在看起来，脚踏车旅游很快就会占领水牛城的旅游观光市场。要获得更多信息，请点击 Craft Cruiser。
我给创业者或者想成为创业者和拥有自己生意的年轻人最好的忠告就是，你的想法一定要简单，你一定要有足够的激情还有热情，要确定你所做的事情是人们真正需要或者是真正想要的。如果有人说你的生意不会成，你不要理睬。
在下次的创业节目里，我们要去纽约州水牛城见见大家咖啡店的3位老板，然后我们还要前往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城市拜会宠物健康食品店很好吃的创始人艾米丽，千万不要错过下次节目。
And then, what is it you do for a living?
I play professional football for the Detroit Lions.
Okay, this is the big question. Super Bowl is here.
Yeah.
Come on, please.
Yeah, yeah.
Please, I'm begging. It's been up.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
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